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好，我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然后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生命之约上帝与人什么立约这个约本身就是生命。其实我们考察以弗所书的时候圣经讲到说，你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所以说生命和死亡其实不是一个生物性的概念，物理性的概念，而是以神的圣约为一面什么镜子。当我们违背上帝以弗所书也讲到说，那时候你们在上帝的主约什么之外，我们在上帝的圣约什么之外，没有上帝心中无主，眼中什么无人心中无主，眼中无人是自高自大，自力更生，自己做主都是围绕自己转，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开始一以贯之，纲举什么目标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到圣约其实是生命的界定，圣约是生命的镜子，圣约也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生命的什么连接我们与上帝联合，与上帝和好，不是一种本体性的联合，不是一种本体性的合一。上帝仍然是什么上帝，人仍然是什么人。我们与上帝和好，或者我们中文讲的天人什么合一，既不是人变成了上帝，也不是上帝变成了什么人。异教最大的狂想就是人要成为谁啊？上帝，我要和上帝什么一样？那实在做不到了，怎么办呢？就把上帝变得和我一样。这基本上就这两个方向，这就是异教人的哲学，人的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无非是如此，或者是把有限的人变成无限的什么上帝，或者把无限的上帝变成我们可见、摸得着、看得见的偶像崇拜这就是所谓的造神什么运动。和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分享到圣约生命之约。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或者是我们来到上帝的圣所，或者是至圣所，其实至圣所里只有什么约柜的施恩座就是约柜的什么封盖的，然后上面有两个基督伯天使然后我们来到神的圣宝座面前，得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什么帮助。我也讲到现代教会的问题是只讲恩典不讲什么圣约，或者是讲圣约的时候却不讲什么律法，没有约柜的，约柜里边是没有神的什么法版的。所以说恩典如果没有圣约没有律法，就变得是空空的，廉价的因为没有框架，你不管怎么讲真道难免或做什么或用，你没有标准，其实你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这样我们讲的圣经，讲的福音纯粹是变成了各言而至你有你的感觉，他有他的感觉。所以说教会基本上就丧失了那种圣而公之教会的什么概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圣约，既要传讲上帝的福音，也要传讲上帝的什么律法，而这福音和律法就在上帝的圣约中有完美的什么平衡，在基督里有打通贯穿融汇的一种关键就像我们这个圣约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或者说良人属我，我属什么良人，或者就是一种相疏相爱的关系，或者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在基督里达到的成全，在基督里达到的巅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经义。福音的经义就是在基督里，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然后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律法的什么经义。因为上帝一定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来敬畏他、爱他、遵行他的旨意，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不仅是理所当然的，应当是甘心什么乐意的，不仅是甘心乐意的，应当是情不自禁，无怨无悔。 和真正的遵行律法，不是一个当的一个规条，甚至不是当的一个伦理的标准。你对律法对圣约顺服的时候，一般有几种的，一般是出于动物的惧怕，出于动物的惧怕，就是说你违背神的律法，违背天条，哎，怕没吃饭了，生存不下去了，和做贼，不是不想做贼，有贼心没有什么贼胆，那种惧怕，那种顺服，那叫动物般的惧怕，奴隶般的什么惧怕。另外一种出于道德表演、宗教表演，哎呀，人家大多数人都这么遵循，哎，基督教是主流文化，所以我也应当什么遵循。但是这个律法却不以内心那种爱上帝、爱人如己，不是出于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若不是出于爱，你哪怕有一山的信心，哪怕会说天使的话语，甚至有蛇跻身叫人什么遵守，你就在各个方面遵守义律法的条规啊，外在的疑问，但是算不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顺服，有动物般的本能的顺服，为了自我保存，为了顺利，有出于道德上的、宗教上的。但是圣经中真正所提倡的那种顺服，是因为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爱上帝、因为爱耶稣基督、因为爱人如己，所以甘心乐意、自觉自愿、无怨无悔的去顺服上帝啊，遵循他的诫命，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什么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跟大家讲到昨天晚上跟大家讲到啊，生命之约。然后这样我们回到这个生命之约，其实在当初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在上帝一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像罗马书建队讲，神的律法的功用可待人的什么心里，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或者说人人心里都有一杆什么秤，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天经什么地义。所以说神的律法并不是说严格讲我们信主了，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有的人说，哎呀，第一，为什么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呢？因为圣灵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什么灵，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恩典，让我们分别为圣的力量啊！因为如果我们人若非圣洁，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赐下来就是预备我们、装饰我们，是心腹预备整齐、预备洁净，就能够完完全全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的。那这是圣灵的功效。但是圣灵怎么使我们分别为圣呢？圣灵通过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那其实啊，现在大多数人，包括改革宗神学的，没有多少人真正研究到底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心里是什么含义的。但是当初十七世纪清教徒的时候，他们的解释非常清楚，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不是一种本体性的刻，不是说我们心灵中没有神的律法，其实人人心中都有基本的道德什么法则。所以来罗马书保罗解释说，他们明明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但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什么，好，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也多拉几个垫背的，多拉几个同道，哎，我们一同下地狱，一同过骂人就死。所以说这是罪人都有的什么心态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哪怕罪人的心中有上帝的律法，甚至某种程度上知道上帝的什么律法，说的更深一点，甚至他也知道违背了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中，并不是在本体上把没有的重新什么刻上，这个刻乃是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什么遵行。所以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没有圣灵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就像大卫所讲的一样，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终日不住的什么思想，这都是因着我们的心灵受了圣灵的什么隔离，或者是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的心思念，用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圣灵就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中，同时这个爱不仅是滋润我们、医治我们，又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什么跟随他。所以圣灵的功效就是在理性上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旨意啊，在情感上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爱慕上帝、爱慕上帝的什么 旨意，然后在意志上要不断的扭转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甘心乐意的快跑跟随他。这就是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中那种工作，那种什么功效。好，然后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我给大家读。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什么活物。让我们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光，创造黑暗，创造海洋，创造大陆，创造日月星辰、飞鸟走兽、花草什么树木，上帝在这五日创造了一切，然后第六日创造了什么人。说人实在是上帝手中的什么杰作，是上帝创造的什么典风。我们中国人讲天生我才，而且必有什么用，每个人都是天才，每个人都是天子，每个人都有上帝赐给你的恩赐，每个人原本都是上帝的什么儿女，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每个人本来是都应当是替天什么行道，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代表，都是上帝的使者，都在这个地上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本来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这是当人堕落、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像最近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弟兄，他原来在一个部委做处长，他也在教会里参加侍奉。他说现在是一个变态的时代，变态的社会，甚至我们的教会也被称为不正常人俱乐部。有很多人自杀自残，有很多人乱教乱来乱说乱动，就好像小孩有多动症的，大人多动症也不行，当然小孩多动症是往往自己害自己，大人多动症是自己要害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讲到这个变态的时代，其实当我们讲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你就晓得当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像这段经文说的一样， God formed us according to 或者 in his image and likeness， 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塑造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deformed 应当翻译成什么？变态了，扭曲了，畸形了，从哲学的角度讲是疏离了，就与上帝以及上帝的旨意完完全全是渐行什么渐远。然后真正的改革宗或者真正的归正 reformed， 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作品，在基督里什么做成的，为要让我们什么行善。真正的改革宗人士不是说你参加一个改革宗教会，真正的改革宗形式甚至也不是说你认清了改革宗的什么信条，真正的改革是 reformed in our heart by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就是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被圣灵的大能什么改变 reform。 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什么新的。而真正的改革归正的精神在于我们的心不仅被上帝的圣言打动更新，更在于圣灵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亲自成为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什么人，真正改革的人，真正什么归正的人。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意义是什么，人的归宿是什么，人生的计划应当是什么。其实当我们思考到人的一切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回到这段经文作为一个原型 architect， 就是原型。起初上帝造人是什么样的，就像有人问耶稣基督，到底人可以不可以离婚啊？那耶稣说，起初并不是什么这样，其中呢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 一体。难道人就是这样刚硬堕落悖逆的吗？难道人生来就是应当死的吗？就像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人，他是在社会上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一般的例行检查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现是癌症晚期，他整个的崩溃了。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说，弟兄你看，人生下来就和死亡什么征战，我们通过成长啊，通过各种装备也包括医学，但是最终有没有人能胜过死亡啊？我们生下来就与死亡征战，最后都和死亡，最后是同归什么于尽，最后我们都是失败者。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真理，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得到真正的永远的生命，你最终都是，总结而言都是彻底的什么失败者。人生如梦啊，人生如水啊，如梦如幻，圣家讲虚空的什么虚空，最后觉得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哇，生不带来，生带来的是罪。我们都是在罪中什么生的，死不带去是钱带不去，人带不去，世界上你所看为美好，你所为之奉献，为之征战，为之舍不得的一切所谓美善的东西，你都什么带不走，但是你的罪你却要带走，你却要为你在上帝在人面前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而且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而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回到圣经本身，越能够认识人。和现代思想包括美国包括西方文明的堕落，就是因为不断的偏离什么圣经，不断的用孔子所说的各言而治，那中国人讲的一人一把号，各吹什么各着调，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不信靠绝对的上帝，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不以圣经为绝对的什么标准。当我们讲到人的时候，那你比如说社会上常讲的啊，也包括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我们知道啊，浪漫主义啊，甚至说启蒙运动啊，甚至说共产主义革命啊，都是卢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什么人物。在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说既然人生来是自由的，又无往不在什么枷锁之中，说这个枷锁是什么呢？这个枷锁就是社会，这个枷锁就是环境，这个枷锁就是法律，这个枷锁就是国家，这个枷锁就是私有财产，这个枷锁就是帝国主义。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什么枷锁。要恢复我们原本具有的本真的自然的状态和自由，就要打破一切什么枷锁，破除一切什么捆绑。全世界无产者要什么站起来，要解放什么自己。这都是从卢梭来的啊。虽然说哎，我不认识卢梭，但是认识卢梭的灵可能认识你，对，你也是同被一灵什么所感，都是一个追求人的无限的自由，抽象的自由，绝对的什么自由。但是人生下来本来这个自由就是非常有限的什么自由，因为人的本体就是什么有限的，何况后来人的堕落和犯罪又打上了罪恶的印记，这个罪又使得犯罪的人受到罪的什么捆绑。在这个方面，我们只有不断的归回上帝，只有不断的归回圣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就像著名的改教领袖啊，加尔文，他在《基督教妖异》，或者这本书应该更准确的讲，应该翻译成《基督徒敬虔学》，说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啊 ，Religion 不是指宗教的，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一直到18世纪 ，Religion 是指敬虔的。就说基督徒如何追求敬虔的什么生活啊，甚至包括加拿大爱德华斯，越南的爱德华斯著名的一本书说 On Religious Affection， 我们是翻译成论宗教什么情操，都是彻底的错误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越南的爱德华斯从来没有论宗教情操，他那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论述的论基督徒敬虔的感情。可论何为基督徒敬虔的感情啊？我是否一读圣经就流泪？哦，这人特别敬虔啊！一听陈牧师讲到就在地上打滚，哎，这人全身被圣灵感动充满。这和基督徒真正的敬虔有没有关系呢？说有真的就有什么假的，真的越宝贵，假的什么越多。
所以他就说到，哎，论基督徒真正的什么敬虔情感， affection 是复数，论基督徒各种敬虔的什么情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是我们在中国文化，进入美国文化，进入这个基督教文化，我们都想，哎呀，我们中国文化中好的要保留，西方文化好的要什么学习，要去伪存精。但是你要晓得，百年或者几百年，中国向西方学习，或者西方理解中国，但是这方面我们不讲，中国人学习西方其实走着很大很大的什么弯路的。所以当初张之洞的时候讲说，西学说中学为体，西学什么为用，以中国人的学位为本体，以西方人的学位拿来什么应用，这所谓拿来什么注意，说中学未提西学未用，其实是保守中国的国粹，中国的什么传统。胡适是主张全盘什么西化，共产党走的是什么路子？共产党走的是全盘什么西化，这不是西方化了，是西方化，全盘西化。所以你知道共产党走的是全盘什么西化的路子的，所以他反对西方自由化的时候，他就是西方自由化的。这个共产主义西方有两种思潮，一个是 libertarian 就是自由主义，一个是什么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渣子。自由主义你找的自由主义里面比较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属于什么自由主义的，追求人的自由，追求人的解放，追求个人的全面的绝对的什么发展，把个人的自由放在至高无上的什么地位，为了个人得到自由，甚至要废除婚姻，废除家庭，废除财产，废除一切卢梭所讲的来给人带来捆绑和枷锁的什么东西。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实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什么思路，说这种自由主义的思路，它不会保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它也不会认同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什么概念，它要打碎什么一切的啊，叫个人得到绝对的什么自由的。所以共产主义反对西方自由化，其实它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什么自由化。可惜它这种自由化是取得西方文化中根本不沾边的啊一些末流的糟糕性的什么自由啊。当然美国人讲到自由，或者是你看甚至美国一些爱国歌曲是 Liberty under law，说真正的自由是律法下的什么自由，是基督里的什么自由，只有基督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正得了什么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 free is to do the right thing， 真正的自由是做正确的什么事情。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滥用自由，甚至我们戕害我们自身的什么自由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卢梭所说的自由，它不是以上帝为出发点的，也不是以圣经为标准的，而人你是自由的，其他一切都是限制，都是枷锁，你要无条件的绝对的发挥你的什么自由。第一，这种自由不存在；第二，这种自由观导致的只能是更深的捆绑，更多的什么枷锁。就像你人生就像攀山，哎，悬崖峭壁，哇，攀登攀登攀登，哇，一看悬崖峭壁前面是马来的天空，你是自由的，继续往前走，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所有的世俗舆论让人吃喝玩乐坑蒙拐骗，都是说妹妹你大胆的什么往前走，再大胆再大胆，巴黎就得救了，你就解放，你就自由了。是，我是自由的，我要得解放，跨出一步要哪儿去了，悬崖峭壁。哎，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选择了不自由，我是自由的选择了什么不自由。因为当你自由的跳下去的时候，到中间了，一看底下黑洞洞的，一看底下刚硬的石头，要粉身碎骨，你说 stop， 那能不能停啊？是不能停的。所以说自由的选择了什么不自由。当人滥用自己的自由犯罪的时候，犯罪的就受到罪的什么捆绑的，就是罪恶的什么奴仆的。那弟兄姊妹，这些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昆虫。我们看到当上帝造其他万有的时候，阳光雨露啊，花草树木，不管是有机的生命还是无机的生命，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地上怎样，水中怎样，空中怎样， 但是上帝是直接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什么万有，但是唯独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上帝不是很机械的，不是很简单的，不是很随意的什么造人的。这段经文啊，在过去啊传统解释啊，有的人说上帝和天使商量，因为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啊。当然从新约的亮光，有的人解释说三一上帝三个位格之间什么 Divine Counseling 神圣的会议啊。但是也有的拉比解经，这个是 Divine Plural 是神圣多数格，是强调的哎，我们是指独立的上帝本身的什么强调。但是无论如何，不管这三种解释我们称下哪种解释，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的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有计划的，他是有旨意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什么造人。人不是一般的受造物，人乃是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人乃是有上帝的什么样式。然后而且上帝造人是有目的的，就说使，使动词，这上帝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呢？目的就在于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那上帝造人就是让人当官的，哎，是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一神之下万物什么之上。说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顶天什么立地的。所以你看中文中人顶天什么立地，然后再加一横就成了什么天。哇，人是何其伟大，一横就成了上帝，或者是好像是上帝是。但是无论如何，在上帝受造的计划中是非常伟大的。陈独秀过去讲，中国人是好像没有系统的宗教，他说如果中国人有宗教的话就是当官教。什么叫当官教呢？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的走后门啊，拉关系，要干什么？要升官的，因为只有升官才能什么发财。如果发财了却没有升官，危险不危险啊？非常什么危险，人家随时会把你干掉的。升官一定要发财，发财一定要什么升官，学而什么优则仕的。说中国的文化基本是什么官文化啊。和李鸿章考察这个西方的时候，他说哎呀，说西方很悲的是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很悲的是，很悲哀的是没有宗教战争，大家不是为信仰而战，不是为宗教而战，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你能够做王侯将相我也能够什么做。就是项羽看到秦始皇旅游的时候，不是旅游到佛罗里达了，秦始皇旅游全国的时候，项羽啊，然后就趴在草丛里，哇，你看秦始皇多威风啊，必可取而代之。就是我可以通过形式，通过学习了，通过革命了，取而什么代之。人人都想做大官，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这是中国的官僚本位的什么文化。但是官本位的文化是否合乎圣经呢？严格讲来是合乎什么圣经的，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让人做官的。做哪种官的啊？在这个英文中说耶稣基督或者基督徒有这个 threefold office 三种官，或者说 office 有的时候翻译成职分。哪三种官，哪三种职分呢？先知、祭祀与什么君王。那先知，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鸭子都想先知道，这人生下来就想什么知道，你别蒙我，别忽悠我，让我明白，这是人的本能的，人的本性的，人人都想什么知道啊。祭祀啊，祭祀就是当为甘为天下先啊，就是俯首甘为什么如此牛，就是这种祭祀就是牺牲的精神。耶稣做祭祀他牺牲了谁啊？自己。但是世人做祭祀都是把别人牺牲的，对，但是他是做祭祀的，一定要有人牺牲啊，那就把别人牺牲了，把国家牺牲了，把民族牺牲了，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是吧负我的，这也是一种牺牲的心智。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什么换新天，都是把别人牺牲的。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起来站在哪儿？都站在他的脚下，都对他顶礼什么 膜拜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是故意什么有志的做君王。那圣经讲的啊，中国人讲说当人什么不要敢为什么天下先，甚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什么而乐，和中国士林始终有这个什么精神的。但是耶稣基督也说啊，你外邦做君王的是人侠之人，官大一级什么压死人，但是你们中间做君王的要做为首的什么仆人 servant 的什么 leader 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也提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来自哪儿？来自圣经的啊，是圣经的世俗版。他们弃除了上帝，弃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把圣经中一切很多美善的真理都拿来什么应用啊。这个方面我也写过有篇有关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世俗化的什么版本，而且它是严重，它基本上是消除了三个方面：第一，无神论，消除了独一的什么上帝；第二，消除了耶稣基督作为什么中保的救赎作用；第三个是化解废除了圣经的什么绝对的权威什么作用。因为没有上帝，从来没有救世主，从来没有救世主要拯救我们，全靠谁啊？全靠自己啊！他全靠自己，靠自己也不行，那最后靠谁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是人民什么大救星。一边说从来就没有上帝，没有救世主，一边说他是大救星，是把其他的人其他的上帝都什么否定了，然后就设立这个新的偶像，新的什么上帝。这个上帝就是把人有限有罪的人抬高到上帝的什么地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从圣经的角度，当官或者你就想做一个带领人，做一个有影响力的，这是好的。所以圣经在新约圣经，哎，你们如果想做长老，想做执事，想在教会里做圣工，想做带领人，这个愿望是好的还是坏的？那我说，哎，有野心啊，这不是野心的，这是什么？这种愿望是吗？是好的，是因为我们想更好的学习，想更好的用自己的恩赐、时间、金钱来帮助什么别人，这是好的。所以我们看，从整个圣经来看，人想当官，不管你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教会中，还是在社会上，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敢为天下先，这种倾向本身是什么？是好的。但是你为了谁当官？以什么为标准来什么当官？当官以后到底想达到什么什么目的？哎，这三者倒是非常什么重要的。说人人都想当官，但是你为谁当官？你出于什么动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你的政绩？你最终要归荣耀给谁？这些都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上帝的目的就是让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什么牲畜的。我们知道西方极尽的自由主义一个大师就是弗洛伊德。那弗洛伊德他是研究，基本上是研究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人的内部怎么各种混乱、各种变态、各种乱伦啊，儿子想把父亲杀了啊，儿子想和母亲发生关系，这是各种各样的乱伦的变态的心理啊，他是变态心理学的始祖的。最后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人生最大的动力那就是来自 libido 那就是 sex power， 那就是性能力。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你要研究西藏藏密，你要研究印度教，那里边专门有性力派的啊。中国的道教也是提倡某种什么双修，说这些在哲学、在宗教中没有任何什么新鲜之处的。但是时代的精神，当基督教逐渐淡化的时候，当人逐渐这个书典忘足的时候，人开始不归向耶稣基督，开始不读圣经，开始把弗洛伊德、把他的学说当做一个真正的文化、真正的什么精英。他人的一切的疾病、人的一切的精神病、神经病，我们中国人讲，你这样说有病啊？那弗洛伊德说是，这是神经病。而神经，一切的神经病都是来自压抑，尤其是对人的情欲的什么压抑。但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方法是，你通过观察、通过思考、通过评论，你导致你的压抑和神经症的问题，你就能够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就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晓得，弗洛伊德本身也是有病的，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自己本身就没有解决自己的疾病的，他只不过是 也没有发明一种理论，只不过是搞出一种什么枷锁。但是后来美国1960年的所谓的 sex revolution 的性解放，既然人的一切的神经症精神病都是因为性压抑什么导致的，所以我们就应当把人的性能力人的性倾向充分的什么发挥出来。包括现在美国的所谓的同性恋合法婚姻的运动，也都是来自70年代的所谓什么性解放。其实这些非常可怕，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不以神的律法为标准，那同性恋我要争取权利，哎，犯罪还需要权利吗？犯罪还需要法律认可吗？犯罪还需要法律保障吗？而我是同性恋，我是生来就喜欢同性恋，是我生来就喜欢杀人，杀人越货啊！我生来看到别人发财了发达了我就难受，那我就想把别人的财产占过来，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这不光是我心里想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国粹的，那能不能变成合法的权利？这些隐暗的丑陋的潜藏的人心中的各种文化和精和文明，想把它压掉干掉，约束在一定限制内的，现在很多人却把这些东西不光他自己是大行其道，还要让别人承认，让别人什么尊重的。所以你就看到美国文化也不纯粹是合乎什么圣经的，美国这个文化基本上来讲是受圣经文化的什么影响，甚至我们说瘦死的骆驼什么比马大。当我们没有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美国文化就是好莱坞文化嘛，好莱坞文化就是 sex up， 就是用性来吸引人，来一定要上床，一定要裸体，这是好莱坞文化。那后来中国大陆著名的姜文电影编辑嘛，他到美国来，尤其到美国中西部，到美国很多保守的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哎，他说好莱坞中这些电影中这些坏蛋怎么找不到呢？哦，原来都在好莱坞呢，都是那些坏蛋演坏蛋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那要崇尚这个吸毒啊，崇尚那种性泛滥，崇尚那种毁坏一切价值，毁坏一切原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文化连一代都不能够存留。马上就会像我们在昨天讲世界，我们没有细细讲，说爱我的我要祝福他1000代，我的上千代，说恨我的那我要使他这个他的这个子孙不过什么3-4代了，就是3-4代之内你就断子什么绝孙。那中国来讲富不过几代啊，富不过3代的。这些不仅仅是圣经中的特殊启示，也是从我们普遍常识的亮光也是有所什么印证的。但是无论如何，但是弗洛伊德这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的学问，尤其是心理学，他从观察病人，他从观察那些病态的、变态的人，他得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什么结论？那确确实实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自由的社会，它是放纵于性活动的。啊，像中国每一个朝代兴盛的时候，大家有崇高的追求，有文化，但是到每个朝代的末了，甚至包括这个红色文化的末了，大家都注重什么性泛滥，这个国家很快什么，这个文化很快会衰落灭亡的。但是正常状态下的人是什么？甚至正常状态下动物的本能到底是什么？你在佛罗里达，你早晨醒了，一听到哎鸟在树上，这叫，它为什么叫呢？他就说这个地盘是我的，你别人不要来。那狗啊狼啊转一圈转一圈撒泡尿干什么呢？有目的的，这个地方是我的，我是这个地方的王。所以说他首先宣示的是他的权利，首先宣示的是他的什么地盘的。而且动物也不会委曲求全的，你就看这动物哪怕是为了性交，他打打打个你死什么我活，他为什么不会委曲求全呢？为什么不会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别打了？不是，他为什么拼个你死我活，甚至不以性命为念呢？为了夺得权利，为了夺得这个 dominion 统治权。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人心来就 take dominion， 人生来生性就是要有管理什么治理一种什么本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你健康的自然的动物界里的一切动物，它都有一种占地盘，都有一种统治的本能和什么倾向。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上帝是如此造人的，那我们看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圣经讲到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形象和样式并没有本质的什么区别，不过是同义词啊，并列适用，寓意什么强调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强调，有的时候就省略了这样的什么强调。那上帝的形象，那我们中国人注重不注重形象啊？中国社会中，中国公共领域中最多的工程是什么工程啊？形象工程。所以形象工程的本源扭曲医治，你也要回到什么圣经，因为人丧失了那种上帝的什么形象，因为人没有与上帝和好，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平安，所以他就想制造某种什么形象，他不能够得到上帝的认可，不能够以上帝的认可为他人生的归属，他就想得到人的什么认可啊，不能够流芳百世，那一定要一透什么万年，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名，一定要有形象，一定要雁过留声，人过什么留名的。而这个方面我们看到都是人本能的什么倾向，但是关键这种本能的倾向有没有受到真理的什么约束，如果受到真理的约束的话，那就是可以用于真善美的什么追求，如果不受到真理的约束，不是在上帝及其真理之下，那就最终这种倾向就倾向假恶什么丑。然后我们看当讲到这种形象的时候，这种形象关键是理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其实包括现在很多美国文化是不重视什么理性的。所以马克诺一个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他写一个基督教或者福音派啊，说 scandal of evangelicalism， 他说这个现代福音派现代教会的一个丑闻是什么？ The scandal of modern evangelicalism， 就是 the mind of evangelicalism， 就是说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 there is no evangelical mind， 就是说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根本没有福音派思想，就很多人当他信徒，当他传福音的时候还不在什么思想，有的人唱歌就唱，哎，我忘记自己，不在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所讲的真正的信仰是不断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什么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有真正的思想，更深的更整全的什么思想啊。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的本能也是更加倾向于直觉，中国人讲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啊，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爱情在社会，我们是都是讲究人心灵中那种内在的什么直觉。甚至我们晓得中国的很多宗教也是不立文字的，一心什么传心，很多中国的文化，很多人做生意也是不签合同的，签了也没用，当然就是因为关系好，哥俩好，哎，那就做生意啊，哥俩不好分手那就打架，但是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真正的诉诸理性的系统的精神的文字什么表达的。所以甚至也包括教会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或者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说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 with all your mind 你要用你的理性来爱上帝。现在说哎呀，现在人的爱都是建立的爱是一种感情，不是，爱固然是一种感情，爱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回应，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实践，这本身就是什么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那是一段著名的爱的经文，但是其中爱的经历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说真正的爱不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找到感觉了，为什么可以吃，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填补肚腹的空虚，可以解除自己精神的寂寞和孤独，这些都是老鼠爱大米时的爱。但是这种爱普遍不普遍？非常什么普遍。说只有真正回到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何为真正的爱，何为真正的善，何为真正的美。但是无论如何，当圣经讲到啊是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你翻到，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查考。你翻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
23-24节，我给大家读。
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者，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基督徒心意改变的是生命改变的时候，首先是心智什么更新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在你的理性上，在你的思想上，在你的思维方式上，你要什么更新。而是上帝的形象非常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人的什么理性方面。然后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啊，我给大家读啊，大家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啊，对不起，是第三章第十节，我给大家读，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什么形象。所以不管在以弗所书中还是在哥罗西书都讲到，这新人是在心智上或者在 mind 上是渐渐什么更新，在知识上是渐渐什么更新。当初这个贾克顿信经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一句话，接着他是一个 rational being， 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一个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哎，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文化强调人是有情众生，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强调什么感情。有的时候有了感情，我们不讲什么真理，因为是铁哥们，因为是一家人，因为是一个集团，所以我们就不讲什么真理。但是圣经上人的本身，人的本质，人受到有上帝的形象，就是因为人什么有理性。所以我们有理性，我们固然有感情，但是我们的感情受理性什么影响，受真理什么引导。固然我们有意志的抉择，但是我们这个 free choice 这个自由抉择并不是跟着什么感觉走，意志的自由绝不是按照意志本身什么去行，而是接受理性对上帝对真理的认识，而是接受我们感性对上帝对真理的认识所带来的什么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在现代教会中，在教育中也是这样，你要改变人的意志呢，还是改变人的感情呢，还是按照圣经的方式，你要心意什么更新呢？很多道德的说教，你要脱胎换骨，重新什么做人，是集中在人的什么意志上。就像有时候我们教育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是直接的让他的意志产生什么改变。有的时候我们想用感情来感化人啊，我们看到家里有的时候啊，父母爱孩子甚至到一种溺爱的程度。什么叫溺爱啊？哎，用爱情把他淹死，哎，这叫溺爱啊，他非死不可，我爱他，所以非要把他爱死。对，然后我们看到在流行文化中也是这样，你看到很多的歌曲，尤其是摇滚歌星，现代流行歌曲啊，唱来唱去，我爱你，我爱你，把大家都唱晕了，然后也给人带来一种非常感情上的迷醉和冲突啊。所以说有很多的粉丝铁丝的追星族都是因为被人打动了什么感情啊。就像有一次我在北京，在家里我们举行家庭敬拜读圣经啊，然后我一个侄子啊过来到我们家一起读圣经，我们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哎，我这个侄子读什么？他说刘德华是我的牧者。我说人家刘德华认识你吗？你认识他吗？和你有什么关系？还是你的牧者？他心中所有的口的就什么说出来，言为心声。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是因为他是崇拜，是刘德华的粉丝和追星族的，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刘德华是我的牧者，那和你没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看到在生活中很多你所崇拜的偶像和你没有关系，对你没有帮助的，只不过是你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的。但是我们圣经中的上帝，圣经中耶稣基督所向我们启示的上帝，却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甚至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的什么上帝。这位上帝和我们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 什么 shape， 一个个人的位格的什么关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帮助人改变不是通过意志的 操纵，意志的操纵其实是洗脑的。洗脑的时候不是强调啊思想的，洗脑的时候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那就是好。这个唱上几百，唱上几天，唱上几年，还觉得哎真好，不好也不行，不好不让你走，继续唱。哎，这就叫洗脑。这佛教也是这样洗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起来没完，哎，到死的时候还要念，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一种洗脑的。那社科院钱钟书讲啊，当然他是学者了，有些讽刺性。他说，任何简单的音节，只要你反复不断的重复，都能够叫你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境界。哪怕你不断的说捋捋捋捋捋捋捋捋啊，你连续念诵两小时，肯定是魂游向外。所以我们看到所有那些 propaganda， 他说政治的宣传、文化的宣传，甚至教会里的宣传、教会的一些歌曲，不讲什么真理的，简单的把一些音节重复，让人反复的受洗脑，这样最后就找到了感觉，但是找不到真理。弟兄姊妹们说不道会不道会，要讲什么？要讲圣经，要回到什么？圣经。耶稣基督跟门徒的两大应许、两大祝福，你们必要得着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在真理中的自由，遵循真理的自由，以真理为安慰的什么？自由啊！世上的人要自由，不要什么真理。但是很多基督徒自以为有了真理，既没有真理，也没有在真理中的什么自由。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圣经啊，回到真理，真正的认识上帝，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和永远的生命。不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哎，你信耶稣啊？我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以后升天堂。耶稣什么时候这样传过？圣经什么时候这样讲过？所以我们这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山寨版的基督教，山寨版的传福音。所以说明天或者接下来我们会讲的传福音，传福音关键不在于传，传销也是传，关键是真正的传什么福音，传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先知和使徒，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见证的，使人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的，那真正的什么福音的啊。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归回啊圣经。好，我们祷告，接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并不是一个空空的概念，甚至也不是逻辑上的前提和预设，也不是万因之因，也不是第一原则第一动力，而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上帝，借着大胆的圣灵开启我们心窍的上帝，也是将来必要审判这个世界，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一切人的上帝。主，你是何等可爱，你是何等至圣至善至美，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爱慕你，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灵，阿门。